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俗话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个人会打破你的原则，踏过你的底线，并且还能让你心甘情愿。面对美女的时候，我自认为没有那么大的魅力，但是我口袋里钱有这个魅力。所有人左拥右抱的，今天晚上必须玩得尽兴，必须要筋疲力尽才行。我招呼二姐过来结账，她说已经结过账，是曾白买单，这个人情就算是欠下了。上次在洗浴中心碰面，她要给我买单，是我想了一个办法主动买单，严格来说算是扯平了。离开金白月会所，几辆商务车在这里等着，二姐招呼姑娘们上车。二姐，你安排点。
是的是的，方便一点吗？
到位，我笑着说了一句，不得不说这个安排很到位。二姐早就知道我们带这么多姑娘出去，我们的车里肯定坐不下，所以提前安排好商务车，人家早就把这方面的套路研究透了呀。我让老于他们都坐商务车，单独拉着阿峰和我坐自己的车，姑娘都留在商务车上。车子离开会所几百米，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咣当一声，车子后面被人追尾了。在此之前我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，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呀。而且现在距离会所距离这么近，一旦出事，我最好的选择就是打给曾白，让他来帮我解决麻烦。这种套路我心里都清楚，可是碰上却是无可奈何。九哥，后面开车的人不长眼呢。别下车，坐这里就行了。我招呼了一句，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找麻烦的。后面车上下来七八个混混，十有八九是曾白安排的人。
你们怎么开车的呀？没长眼睛啊！好好停路上干什么呢？
几个小混混不停敲打车窗，阿峰坐不住了，这些话让谁听了都会生气的。
我靠，我们等红灯啊，难道还要我们飞过去啊？谁让你们在这停着等红灯呢？撞了我们的车赔钱。
一群小混混张嘴就要钱，还是不讲理的那种要钱。我坐在车里面后座，始终都没开口。老于他们的商务车很快就兜了回来，几个人下车都站不稳了。阿峰明显是喝大了，
这是追尾呀，追尾懂不懂？
而老于他们几个也喝大了，不过他们还知道劝劝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赔点钱就算了。
二位别激动啊，有话好说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
说你大爷个锤子，不赔钱别想走。
几个小混混骂骂咧咧的回到车里，拿出棒球棍，形势瞬间逆转。现在我们这些人喝的是两眼发直，正常状态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些小混混，更何况现在站都站不稳。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架，因为这是不明智的。就像我双手再有力，也不比送矿泉水的，我再怎么狠也比不过杀猪的。就算我打架再厉害，我也打不过整天无所事事的小混混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
九老板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
九哥，要不打电话叫人吧。
他们终于想起询问我的意思了，这就是我一直没开口的原因。我打开车门下车，我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，
赔钱是吧？你们想要多少钱呢？
几个小混混是明显愣了一下，他们好像没想到我能答应赔钱，毕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追尾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明显是不讲理的样子。可是我并不在乎，
最少八万修车费，不然免谈。
对，不然免谈。
我靠，就你们这个破桑塔纳能值八万吗？
阿峰当场就气了，老于他们也不淡定了，看他们那个破车的样子，估计也就值个八千， 张嘴要80000就是讹人呢。而且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钱，是来找麻烦的，所以才会狮子大开口。80000是吧？想修车是吧？可以。我转身到车里拿出皮包，所有人都愣了。
九老板，你喝多了呀，他们是在讹人呢。
对啊，九哥，这钱不能给，绝对不能给啊。
我叮嘱了一句，你们都安安静静的，别说话，然后打开皮包。我拿出一包现金钞票，一捆正好10万。我慢慢的把现金拆开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我当面清点一下，直接把钱丢在他们破车的挡风玻璃上。一瞬间所有小混混都傻了眼，狮子大开口要80000，可谁也没想到我给了10万。
小子，10万拿去好好修车，如果修不好车，我就找人修理你，听明白了吗？
一时间形势瞬间逆转，一群小混混一看就没见过钱的样子，全都傻了眼。他们只知道是来找麻烦，但他们不知道找谁的麻烦，说白了他们不认识我。而且有一点很重要，曾柏一定叮嘱过他们，找事找茬找麻烦可以，但是一定不要太过分。
我问你，听清楚了吗？
我直勾勾盯着带头的小混混，他下意识点了点头。
听清楚了就好，现在都给我滚远一点。
我知道这些小混混拿钱做事，表面上一个比一个浪，一个比一个牛逼，但是他们心中一个比一个精明。他们出来混，心中都清楚，在江湖上混，一旦惹到不该招惹的人，那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他们知道了惹了小麻烦，老大可以帮忙摆平，但惹了大麻烦，谁也罩不住他们，到时候老大只会让他们自生自灭。
上车，我们走。
我招呼了一句，在一群小混混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，我们扬长而去。
九哥，刚才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钱呢？明明是他们追尾我们呢。
没事，对我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能用钱摆平的事情就不算事情。如果遇上钱都摆不平的事情，那才真的是摊上大事了。
今天晚上曾白替我买单，差不多10万左右，而我把这些钱原封不动地还给那些小混混。如果他够聪明，那么他就知道我赔给小混混这个钱数额是刚刚好的，甚至不需要把话说破，彼此心中都有数。如果他心中再没数，那就不用出来混了，更不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。
九哥，你喝多了吧？这钱给的不值啊。
阿峰，你觉得今天晚上我们能和他们发生冲突吗？你能答应他们吗？
当然，收拾他们绝对不在话下。
阿峰拍着胸脯打包票，我笑着摇了摇头。
那我问你啊，今晚你打赢了他们，你有什么成就感吗？
没有。
如果他们打你两棍或者捅你两刀，你可以承受这个后果吗？
不能。
所以啊，出来玩图个开心，钱是王八蛋，花完了再赚，永远不要和那些低等的小混混较真，不要和垃圾混为一谈。
九哥，我只是觉得不值得呀。
永远不要和他们打交道，也不要和他们发生争执，他们想要钱就给他们，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让他们滚得远远的就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是我拉拢他的时候，也是表现实力的时候。
九哥，我明白了，瓷器不跟瓦片斗。
对，明白了就好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
混得越好，层次越高的人越大度。这个大度是因为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，不愿斤斤计较，但不代表退让和软弱。如果真惹了这种人的底线，那他们会倾尽一切的办法来报复的。别说什么这个不好使，那个烂命一条不怕死的，这个世界上不怕死的人多了去了。有钱可以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不怕死的人，一人一口一个唾沫就能把人淹死了。真拉开架势较量较量，输赢结果一目了然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。下集更精彩。